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由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飞洲努瓦克肖特，当地时间下午与非盟峰会各国领导人闭门工作午餐，稍后与萨赫勒五国领导人聚会。两个会议主题受非洲两天前两个恐怖袭击冲击，将聚焦反恐合作。左翼民族主义者奥夫拉多尔取得了墨西哥举行的总统大选胜利而当选，给墨西哥传统政党严重打击。奥夫拉多尔当选以后，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的走向引起国际关注。日本、中国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部长会议昨天在东京闭幕，并且发表了联合新闻声明，主张建立抵抗美国保护主义的防波堤，并表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尽快结束东亚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至关重要。国际媒体普遍报道，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朝鲜领袖金正恩6月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曾要求提前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据消息透露，习近平许诺尽快帮助平壤摆脱国际社会的制裁，不过对于朝鲜是否实践完全去核承诺，不同消息说法不一。美国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广告专业地图将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标示为中国的领土，遭到越南官方的抗议，将致函要求脸书予以改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小山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飞洲努瓦克肖特，当地时间下午与非盟峰会各国领导人闭门工作午餐，稍后与萨赫勒五国领导人聚会。两个会议主题受非洲两天前两个恐怖袭击冲击，将聚焦反恐合作。据本台的消息，稍早抵达非洲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努瓦克肖特会见参加第31届非洲联盟首脑峰会的各国非洲国家首脑，并与他们共进闭门工作午餐。马克龙今天还会见萨赫勒五国领导人与非盟委员会主席，两个会议的主题将聚焦反恐。上个星期五以及星期天连续两次发生了恐怖袭击，将非洲反恐合作提到议事紧急议程。马里于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天分别在萨瓦雷、于高两地受到恐怖袭击。恐怖袭击针对萨瓦雷上星期五的祷告，而对高端袭击的针对非洲反应部队的司令部。这两个恐怖袭击表明，负责维护当地安全和平的非洲武装部队自身安全都不能保证，反恐与防卫有很大的漏洞，非洲安全反应部队的装备问题再次被提出。欧盟许诺的4亿2000万欧元到位既少又慢引起抱怨。新的消息表明，非洲安全反应部队未来将无法配备防弹背心。据消息记者，法国总统马克龙此行非洲可能坚持在他的任期届满时全部撤回法国驻军的决定。不管评论如何，就非洲多国部队自身建设现状，法国评论法国军队撤离造成的压力将不会舒缓。由此，法国与非洲各国将研讨加大非洲多国部队的建设发展。日本、中国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保护主义的防波堤。请听本台的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亚16国发表联合声明，建立美国保护主义防波堤。日本、中国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会议7月1日在东京闭幕，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声明。 联合新闻声明严厉批判了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通商政策，提出了年内达成大致妥协的目标，力争通过11月的首脑会议汇总重要领域，达成实质性妥协，表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尽快结束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至关重要。联合新闻声明写道，由于单方面的行为和报复，国际贸易环境正面临严重危机，谴责不惜采取钢铁进口限制等强硬措施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展示出构建巨大自由贸易经济圈，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与美国对抗的态势。联合新闻声明表示，将寻找谈判的突破口，在年末达成一揽子成果，敦促通过本月的工作层面会议，在八月底的下轮部长会议前进一步推进作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属于左翼民族主义者的奥夫拉多尔击败了另外三名候选人，取得于7月1日在墨西哥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压倒性胜利，给墨西哥传统政党严重打击。奥夫拉多尔从竞选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地位，他用反腐败等竞选纲领从容胜选。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周日进行的墨西哥总统选举投票结果出炉，今年64岁的奥夫拉多尔以 53% 到 53.8% 的选票赢得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的官方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奥夫拉多尔的得票率比其他三位竞选对手高出 16% 到 20%。 因墨西哥总统是直接普选产生，奥夫拉多尔将在12月开始其6年的任期。此次投票的正式结果预计将在稍后几日公布。奥夫拉多尔曾经担任墨西哥市长，这也是他第三次参加墨西哥总统选举。这位墨西哥政坛颇具争议的人物，以整顿治安、反腐败竞选誓言赢得众多支持。周日有数万支持者在墨西哥欢呼奥夫拉多尔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奥夫拉多尔胜选，担任下一届墨西哥总统，并且表示期待与他一起工作，将做出很多有益于美国和墨西哥的事情。奥夫拉多尔也回应希望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墨西哥政治分析人士告诉法新社，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实现其竞选承诺，能够取得多少进展。因为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墨西哥传统政党轮流执政，都没有让墨西哥经济和治安出现好转。另外，如何应对毒品走私引起的暴力，由于移民问题导致与美国关系紧张等，这都是墨西哥新总统需要面临的挑战。
美国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广告专业地图将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标示为中国的领土，遭到越南官方抗议，将致函要求脸书予以改正。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越南媒体周一报道称，不少越南人最近在脸书上设立广告专页时，发现地图将西沙和南沙（越南称为黄沙和长沙）的两个群岛标示为中国领土，并且向政府的有关部门反映。报道指出，越南广播和电子信息管理局在掌握信息后，已经和脸书进行沟通，并且将正式致函要求脸书进行更正。越南官方坚称，具有足够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可证明对西沙和南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而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周一的记者招待会上没有与此消息相关的问题及回答，但是外媒此前称，中国已在南沙群岛的三个前哨基地部署了反舰导弹和地对空的导弹系统后，越南外交部就抗议表示，这是对越南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回应强调说，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据统计，截至去年七月份，越南的脸书使用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400万，占全球脸书用户总量的3%，在世界各国排名第七位。此前，谷歌地图于2015年因为标示中国三沙市，也遭到越南方面的抗议。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表示说，欢迎大陆东南卫视记者叶青玲等情绪冷静以后再申请来台采访花莲地震。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表示，大陆东南卫视记者叶青玲对花莲地震的报道相当扭曲，与两岸媒体交流往来政策目标有点差距。但他话锋一转，强调等情绪冷静后，欢迎叶青玲再申请来台采访。叶青玲是大陆东南卫视的记者，派驻台湾长达10年，跑过台湾300多个乡镇。最近他在大陆休假结束之后，再度依规定申请来台，但被台湾的移民署拒绝入境。台湾官方起先指控他的新闻作假，今天陈明通则说是报道相当扭曲。台湾官方指控叶青玲说，他今年二月采访花莲地震的时候，错误报道日本搜救队因为安全顾虑拒绝进入危险灾区救援。台湾官方的说法是，因为台湾评估搜救人力足够，因此婉拒日本搜救队的好意。另外，台湾官方还指控叶青玲未经许可进入禁区采访汉光演习。但近日台湾媒体不断播出当时的录影带还原真相，证实当时现场搜救的指挥官询问日本搜救队是否愿意进入倒塌的大楼里搜救时，日本方面清楚表示不愿进入，只能在安全地点指导台湾的搜救队使用生命探测仪。叶青玲也证实他在台湾10年从未采访过汉光演习。陈明通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说，两岸的媒体开放往来政策目标很清楚，是要增进彼此了解，两岸总是要走向善意的和解。但这位记者在报道花莲大地震时，跟台湾原来的政策目标有点距离，引起很多争议。他在答复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质询时说，叶青玲报道相当扭曲，而且后续在脸书有太多情绪性的发言，这次目的是要让叶青玲冷静下来，冷静一段时间，还是欢迎他重新申请。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美贸易大战在即，中国虽然誓言淡淡的美方一旦开战将重力回击，却在短短4天里密集式宣布多项对外开放措施，涉及多个重大敏感领域，比如能源、稀土、电网等关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产业，且不断加码。中国官方舆论解释，此开放力度前所未有，历史罕见。中国官方官员以及媒体全力为开放做正面宣传。有专家分析，北京此举意在降温，向美方示好。此前已经开始的中国加大进口以及降低关税，中国进口产品的商品价格据信大幅下调。中国官方高调推出开放系列措施，中国官员及官方媒体为开放做正面宣传。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更高的水平开放，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积极为一带一路宣传，并说这是国际产物和国际共同创新与财富。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说，中美贸易大战在即，中国曾信誓旦旦地将重力回击美国的关税，却在短短4天里密集式宣布多项对外开放措施，涉多个重大敏感领域，如能源、稀土、电网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产业，且不断加码。有中方学者称，这次开放的力度前所未有，历史罕见，但也有分析认为，中方此举意在降温，有向美方示好之嫌。国际媒体曾普遍报道，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朝鲜领袖金正恩六月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曾要求提前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据消息透露，习近平许诺将尽快帮助平壤摆脱国际 社会的制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墨西哥周日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在内的多项选举活动。这场造成至少145人死亡的血腥选举进程，最终以带来历史性变革的结局收尾。局部出炉的大选结果显示，反建制派的左翼候选人、前墨西哥市的市长罗佩茨·奥夫拉多尔取得总统选举的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墨西哥历史上首位左翼总统。而罗佩茨所属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带领的联盟领先幅度也十分惊人，有望取得国会的多数，还渴望拿下九省当中的六个省。这显示墨西哥的政治版图将大幅重组，而新的总统也将面临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巨大挑战。根据官方的统计，罗佩茨·奥夫拉多尔获得了 53% 到 53.8% 的选票，执政党仅获得 16% 的选民支持。两位主要的右翼竞选对手已经承认败选，并向罗佩茨表示祝贺。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的罗佩茨在竞选期间针对国家的局势承诺，要致力于打击吞噬国家的腐败行为，要消除专制，采取措施消除贫穷和贫富不均，获得受够了贪腐和暴力的选民的支持，对其承诺推行的改革投下了信任票，希望他在执政的六年时间内有所作为。而罗佩茨本人也在周日子夜后获得自己胜选后发表演说时表示，国家的新计划是要寻求建立真正的民主，我们不会寻求专制制度，不论是公开还是隐蔽的方式，变化将是深刻的，但这将建立在现有的秩序基础上，企业将拥有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所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都将受到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将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Ciudadanos y políticos consagrados en nuestra constitución。
墨西哥的新总统还表示，自己将以一个好总统的身份进入历史。评论认为，这段讲话显示充满了和解的语气，因为之前有批评声音曾警告，自称是左翼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罗佩茨可能会依循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的政策，也可能会损及到墨西哥这个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的利益。但是罗佩茨已经任命了亲善市场的顾问团体，并且撤回某些最具争议性的提议，以缓解这类疑虑。分析指出，事实上，要准确说出他的政策并不容易。今年64岁的罗佩茨·奥夫拉多尔也是墨西哥政坛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然而，在这个贪腐丑闻看似永无止境，而且惊人的暴力、毒品、战争充斥的国家里，他誓言要让墨西哥彻底的改头换面，还是赢得了选民的青睐。个性顽固是外界对他的负面评价之一，他也被称为是墨西哥版的特朗普。但是他表示，他将做一个固执顽强的总统，致力扫荡贪腐，并要以顽强的个性为墨西哥带来改变，因为这是墨西哥人心中所愿。罗佩茨曾表示，倘若当选总统的话，他要将总统的薪水砍半，要继续住在他简朴的寓所，而不搬进总统官邸，他还会把总统的座机也给卖了。罗佩茨此次当选成功，也意味着右翼保守派的国家行动党和革命制度党已经轮番统治墨西哥近一个世纪的时代画上了句号。罗佩茨称这两个党同属于黑手党的势力，获得了许多选民的共鸣。墨西哥去年的杀人案件达到空前的25000件，而势力庞大的贩毒集团更加重了流血暴力。就在此次竞选期间，政治谋杀也成为了家常便饭，至少有145名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遇害。 就在选举举办的当天，还有两名政党人员遭到枪杀身亡，显示出暴力局势之严峻。而民众对过去执政党的贪腐频传、暴行猖獗的愤慨和不满，也自然压住在了异军突起的左翼政府，希望新的政治血液终结导致墨西哥失去了活力的贪腐和暴力问题。实际上，墨西哥的下任总统要面临一长串的挑战，从低迷的经济到和美国的棘手关系。美国是墨西哥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而总统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反移民政策将两国的外交关系变成了难题。有分析就在大选前指出，洛佩茨赢得大选，预计将带领墨西哥朝着更偏向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恶化，这让部分投资者感到不安。罗佩茨已经承诺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而目前的墨西哥政府已经就移民和贸易问题同特朗普政府争论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特朗普还是在第一时间向罗佩茨表示祝贺，说他自己非常期待要和反建制党的左翼共事。罗佩茨则回答说，他也希望和美国建立友好和合作的关系。除了特朗普以外，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也向罗佩茨发了贺电，称两国要继续在对民众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墨西哥的邻国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也都表示要继续和墨西哥的新政府保持和加强双边的关系。法新社引述政治评论家克莱伯斯指出，罗佩茨当选后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实现竞选誓言，而他承诺的也许只是一个乌托邦，言下之意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继续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本台记者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7月2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头版侧重主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突出移民问题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带来的政治险境，解放报在重温世界杯足球赛法国与阿根廷对垒时的出色表现的同时，梳理一桩历时30年的女童遇害疑案调查，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报道2019年财政年度法国政府面对的诸多陷阱，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引据最新的研究报告结果，以大版篇幅关注气候变暖问题，法共人道报试图揭示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奥布省一座大型垃圾处理厂修建计划背后的真实意图。关于中国，除回声报关于法国广告巨头德高集团的中国战略的报道之外，费加罗报在观点版发表法国经济学者 Jean-Hervé Lohanzi 的文章，思考欧洲是否正成为中美关系的牺牲品。该报的国际关系版也发表文章，分析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是否正迫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联盟关系。关于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费加罗报首尔记者 Sébastien Faledi 针对最近几个月来美朝关系令人难以想象的反转，分析新加坡历史性峰会对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指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外交汤葛让无论是北京还是东京都有些跟不上节奏，就连美国在该地区最忠实的盟友比如日本都谨慎地观察着美朝两国这两位常常出其不意的领导人。美国优先政策的捍卫者是否准备好要破坏美国长期以来为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而构建的联盟呢？诺贝尔和平奖的诱惑是否会促使特朗普选择让美国退出这个世界地缘战略的十字路口呢？亚洲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变数。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被普遍称作是历史性的新加坡峰会雷声大雨点小，韩国国民大学一名教授甚至认为新加坡峰会是一次外交灾难，因为特朗普没有抓住这次历史性的机会逼迫朝鲜做出让步。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的方法也许会取得成果，未来几个月也许会告诉人们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是否奏效。特朗普会决定让美国驻军撤离韩国吗？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韩国总统文在寅会努力为特朗普的孤立主义降温。 韩国世宗研究所一名专家表示，韩国政府会反对美国全面撤军，因为韩国需要美军来平衡中国影响在该地区的成长。另外还有专家认为，金正恩本人也未必希望山姆大叔彻底撤离朝鲜半岛，担心这样会让平壤单独面对无所顾忌的中国。种种因素的结果可能是美国减少驻军人数，但并不全部撤军。特朗普是否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打开了道路呢？文章写道，北京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但半岛紧张局势缓解有利于中国外交，不仅避免了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而且也远离了发生危机时中朝边境可能的混乱。倘若能减少美军在半岛的存在，那就更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意义。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阿丽斯·埃克曼指出，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有些专家因此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认为不能因为与朝鲜仓促达成的协议而破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真正的战略挑战是中国实力在该地区的成长。这篇文章最后指出，从东京到新加坡或台湾，亚洲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着美朝关系的走向，将此作为检验美国是否有决心长久地在亚洲制衡中国的试金石。关于欧洲面对中美贸易战威胁的处境，让 Hervé Lorenzi 在文章中指出，欧洲联盟建立在合作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试图由此走出自相残杀的历史潮臼，但欧盟因此面对目前多边主义的原则遭到破坏的局面缺少准备。到目前为止，欧盟完全没有办法可以与美国展开确实而且平衡的对话。面对华盛顿对伊朗的制裁，法国大型企业不得不立即退出刚刚赢得的市场，看不到任何欧盟团结一致的迹象。更糟糕的是，欧洲坚持的共同应对困难以及欧洲关于世界和平与合作的构想正在消失。这篇文章的作者呼吁欧洲国家重新建立一个适合21世纪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组织，也就是彻底重新思考欧洲联盟的治理方式，帮助欧洲国家重新找到可以对话和妥协的能力。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美国专题》。今天的话题是：全世界可能都低估了特朗普。
举目四顾，特朗普在全世界几乎没有朋友。他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即将白热化，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的贸易战一触即发。近几日媒体盛传特朗普声言美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已经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来看，说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并非空穴来风。最近人们发现，无论敌人还是朋友都低估了特朗普，低估了他为美国讨回公平贸易待遇，不再当冤大头，任凭什么国家都来占美国便宜的决心，低估了他终结危害美国不下30年的经济全球化，让美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让世界重回一对一的单边主义经济秩序的决心。全世界的政要媒体都在谴责特朗普，当美中贸易逆差高达每年3750亿美元，当中国窃取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美国知识产权，当美国对中国敞开市场，中国却对美国高筑贸易壁垒，此时中国对美国的任何谴责都缺乏道义力量，只能显示其色厉内荏、惊慌失措。当美国只征收德国进口汽车 2.5% 的关税，德国却征收美国进口汽车 25% 的关税，当加拿大用美国给予的钢铝进口低关税优惠从中国大量买进钢铝倾销美国，此时默克尔和特鲁多对特朗普的任何谴责都缺乏底气。不要怪特朗普向全世界开战，二战以后，美国对建立保障和平稳定的世界新秩序付出了巨大代价，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美国在国际上，尤其在国际经贸上，却长期被当作一个可侵害、可攫取的角色。美国倡导建立的那些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政治、经济、人权、文化、卫生、救济等国际组织都被反美的国家占据，结果人权组织不谴责中国的人权，反而谴责美国，卫生组织迎合中国的一中原则，把全民健保最好的台湾排除在外，世贸组织成了支持各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裁判所，联合国的讲台则任由流氓国家霸占，美国成了被孤立的少数。不要低估特朗普向全世界开战的能力。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经济全球一枝独秀，通过推行减税政策，企业回归，资金回流，失业率降低，出现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强劲增长。特朗普有充足的弹药对世界上与美国不公平贸易的国家开打贸易战，而一些国家在长期侵害美国经济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开战的结果，这些国家必然陷入痛苦之中，就像现在的中国那样。近来美国民调机构和媒体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民意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超过半数。美国的左派传媒、智库、政客团体尽管仍逢特必反，但也都承认过去低估了特朗普。美国多少年好不容易出了个特朗普这样一位不按牌理出牌、信口开河、变化多端，但却不折不扣地兑现自己竞选承诺的总统。特朗普正把世界搅得谁都别想睡安稳觉。特朗普不是一个好男人，但他说不定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谁低估了特朗普，谁就看不懂这个世界因为有了特朗普所发生的变化和将要发生的变化，而且变化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大。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下面请您收听这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非洲，参与非盟和撒赫勒五国双峰会，聚焦反恐。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赢得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他允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两个右翼的政党轮番执政的局面。东亚十六国发表声明，建立美国保护主义的防波堤。日本读卖新闻透露，金正恩六月份访华期间曾经要求习近平，你尽快的帮助平壤解除国际制裁。越南抗议脸书将南沙和西沙群岛列为中国的领土。中国推出四十年来最大的开放函度，包括金融、能源、稀土、电网，被指可能是向特朗普抛绣球，降低贸易战的温度。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冷静后欢迎叶青林再申请来台采访。港府倾向填海多造沙田新市镇，有民意欲撤除150名大陆人疏港的政策。在辱骂英烈邱少云后，中国的短影音平台抖音被停广告。权威的党媒人民网批评自大的文风，几乎不要再乱说中国第一了。港媒表示，入狱的贪官纷纷被减刑，曾经引习近平拍案大怒的湖南省的一个贪官也要减刑出狱了。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中国的股市继续下滑，国际市场动荡不定。
各位听众，受中国股市再度下跌的拖累，亚洲股市周一承压。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股市沪股周一午后跌幅扩大到 2%。 分析师指出，今日大盘未能承接上周五反弹的势头，开盘后一路下探，以上证为代表的权重股再度走弱，明显拖累指数。从资金面看，七月份的流动性并没有出现大的缓解，大盘缺乏增量资金，预料股市将继续探底。 日本东京股市周一也下跌了 2.21%。 日本央行星期一公布的短观调查报告显示，截止6月的三个月，日本大型制造业信心连续第二季度下降，投入成本上升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令前景笼罩阴影。最近表现突出的防疫类股遭遇卖压，零售、食品和铁路类的股份都走势低迷。调查还显示，大型企业计划2018年4月开始的财年资本支出增加 13.6%， 超过分析师预估的 9.3%。 此前日本央行的调查显示制造业信心恶化，因为与美国的贸易局势紧张，不过企业对日元汇率前景的预期构成一些支撑。台北股市今天也中场跌 58.97， 收在 10777.94 点。七月台指期以 10611 点作收，下跌了66点，与现货相较逆价差为 166.94。 巴黎股市星期一开盘后也下跌了 1.11%。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今天开盘后也出现下滑，下滑了 1.31%。澳大利亚股市周一也有小跌，金融股下跌抵消了地产股的涨势。周一是澳大利亚新财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金融股拖累指标股指下跌，其中澳新银行下跌了 1.5%。 澳洲最大的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受到一宗集体诉讼案的冲击，该行被控未能披露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该股收跌了 0.2%。地产股逆势上涨，澳大利亚地产股指数今日收升 0.4%， 上周下滑近 2%。 投资者还密切关注星期二的澳大利亚央行政策会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市场预计澳大利亚央行此次将维持利率不变。上周中国 A 股继续下探，失守2800点关卡，创下了两年来的新低。纽约时报指出，中国股市现在的跌幅水平是自三年前震惊全球投资者的暴跌后所未见的，已成为熊市出现金融恐慌的可能性显著上升。2015年6月12日，中国上证指数创下了 5178.19 的高点，此后便发生了巨大的股市暴跌，距今已经有三年。据格上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统计，三年间百亿级证券私募基金有超出五成出局。数据显示，即使到今年一季度，管理规模超过百亿级的证券类私募管理人共31家，相比三年前的28家，绝对数量上只增加了3家。中国媒体如证券市场、红周刊等也认为，贸易战、金融去杠杆、企业债务等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成为中国 A 股市场再次下跌的导火线，投资者信心将被极大损害。也有报道说，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包括严重的债务问题和如何让经济拥有足够维持增长的资金等。美国将从7月6日起就34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紧张情势继续升温。最近几天出炉的两项中国制造业调查显示，行业活动略有降温，部分归咎于出口疲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报告定于本周二出炉，周四还将迎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最近一次政策会议记录。美国六月的非农就业报告星期五也将登场。摩根大通分析团队的报告称，市场的主要风险并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贸易威胁付诸实践，而是贸易不确定性久拖不决开始打压经济活动。这种局面正在出现的迹象很不明确，但不利的数据却越来越多。特朗普的政策也对油市的影响更加明显，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此前特朗普在推特上称，沙特已经同意提高石油产量，幅度也许为最高200万桶。稍后白宫和沙特通讯社对他的讲话有所淡化。英国布兰特原油下跌了 1.06 美元，收在 78.71 美元。美国原油下跌了 0.94 美元，为一桶 73.21 美元。考虑到上周美国原油涨幅超过 8%， 目前油价的跌幅尚属温和。 另外，先锋投顾公司的分析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动能优于其他国家，在美元缓步升值的带动下，资金流向美元资产。摩根斯坦利的报告也说，今年夏季美元渴望继续走强，因为美国经济增长大于其他国家，而全球流动性趋紧将造成风险资产波动性上升与价格弱势的表现。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你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再看特朗普和金正恩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的一些细节和真相。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但人们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经过至今依然困惑不解，对两人各自的打算与目的也猜测颇多。例如，特朗普在会晤金正恩之前曾经一度宣布取消该会谈，但在终于举行会谈之后又发推文高调宣称朝鲜的非核化将非常非常快地进行。朝鲜方面，金正恩在前往新加坡之前曾两度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在会见特朗普之后又再次前往中国，第三次与习近平会谈。究竟特金会取得了什么成果？这一所谓的历史性会谈是否真的在实质性方面有重大的突破，还是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表演？对特朗普来说，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要想使共和党以及自己的势力取得胜利，从而确保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再度连任，就必须有所作为。在外交和国际方面，如果能够解决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这势必成为特朗普的重大政绩。对金正恩来说，多年的国际经济制裁已经使朝鲜到了经济彻底崩溃的地步。同意会见特朗普，既可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又可以试图尽早摆脱孤立的局面，解除国际上对平壤的制裁，让金氏独裁政权继续维持下去。但是，特朗普与金正恩会谈之后，只是发表了一份简短和比较空泛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一，美国和朝鲜承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热切期望。二，美国和朝鲜将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三，再次肯定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朝鲜承诺向完成半岛无核化努力。四，美国和朝鲜致力于找回战俘和战时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将已经确认身份的遗骸立即送返美国。在特金会之后，特朗普为了显示他取得的成果，表示朝鲜炸毁了四个大型的测试场，他称完全无核化已经开始，但有的美国官员却说峰会以来没有证据显示朝鲜这么做了。特朗普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说，朝鲜已经停止运送导弹，包括弹道导弹，他们已经摧毁了发动机测试场，他们把它炸了，他们已经炸毁了大型的测试场之一，总共是四个大型的测试场。他表示，重点是已经开始也将完成的全面无核化。对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网站三八线以北前不久发表的消息称，从6月21日那天获取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仍在持续以迅速的步伐改善其基础设施。该网站通过分析图像后发现，此次升级工程包括一座新的冷却水泵房、多座新建筑、已经完成的冷却水蓄水池，以及一座似乎仍处于运行状态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此外，难以确定一座不生产反应堆是否仍在运行。该网站认为，此次改善工程不应当被视为与朝鲜承诺续核有任何关系。这家检测朝鲜动态的网站在报告中写道，可以预见的是，在平壤发布具体命令之前，朝鲜负责核项目的人员依然会像往常一样继续他们的工作。 三八线以北这一网站的总编珍妮·唐恩在推文上称，宁边持续的升级工程凸显出为什么有必要达成一项切实的协议，而不只是一份拥有远大目标的声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奈德斯提出了2018年朝鲜政策监督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对朝外交以及特朗普政府在与金正恩沟通期间出现的任何协议受到美国国会严格的监督。法案内容包括要求美国政府与朝鲜达成任何协议都需要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以及要求美国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就对朝外交会谈等问题定期向国会做机密简要的汇报。与朝鲜问题密切相关的韩国和日本也对平壤的真正意图和实际行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表示，对朝鲜的制裁将保持到平壤能够让相关各方确认朝鲜完全实现了无核化。康金和表示，韩国希望看到朝鲜采取实际行动兑现无核化的承诺，换得对其安全的保证和其他和平努力。他表示，制裁将持续到我们确信已经实现完全无核化。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也称，日本和美国需要保持对朝鲜的警惕，直到朝鲜向实现无核化迈进。小野四五典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大卫森在东京会晤时说，朝鲜尚未展现出任何实现无核化的具体步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9日指出，美国和日本要终结朝鲜核武与生化武器，包括其所有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的共同目标是坚定不移的。到东京访问的马蒂斯同小野四五典举行会谈后，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的目标依然是朝鲜完全不可逆转以及可核实的结束它的核武与弹道导弹计划。有评论指出，朝鲜正在从容易赚到面子的门面工程开始着手，而不是正式的无核化措施。现在朝鲜手里的筹码是送还美军遗骸和废弃导弹引擎试验场，这与无核化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美国能否去废弃的引擎场检验也尚未确定。还有的评论表示，朝鲜领导人以朝鲜半岛无核化作为诱饵，促使美国总统与朝鲜改善关系。特朗普果然上钩，与朝鲜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了双边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总统的自信来自于美国的国家实力，心想如果朝鲜领导人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耍花招，那么美国可以立即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希望能够在这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至少让朝鲜领导人真正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在面子工程方面，平壤确实有所动作。几个月来，朝鲜的宣传工作似乎在改变调门，反美论调消失了。朝鲜首都和其他城市张贴的横幅标语和宣传画，通常把美国描绘成残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把韩国和日本描绘成美国的帮凶。不过，去过朝鲜的人说，他们看到那些宣传画，如今已经被宣扬经济进步和朝韩修好的内容所取代。报道表示，宣传画的目的是激发爱国主义，增强人们对领导层的信心，让人们感觉生活的艰难是为了国家获得更大的荣誉。旧的宣传画号召进行无情报复和消灭美国。澳大利亚学者阿布拉哈米安说，那些残酷无情的宣传画通常只会在国际形势恶劣的情况下才会增多，紧张局势缓和时他们就会减少。报道称，官方政策的变化还体现在劳动新闻这份全国大报上。通常情况下，这份报纸会定期刊登有关美国的负面报道，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敌对势力，并把美国卷入叙利亚这样的冲突作为美帝国主义为非作歹的证据。但在金正恩和特朗普的612会谈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这份报纸停止了批评美国。两国首脑会谈之后，该报又大量刊登照片进行了报道，欢呼金正恩是全球政治家与和平的缔造者。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反美论调从朝鲜媒体上消失》的报道。报道说，数十年来，美国在朝鲜宣传人员眼中一直是腐朽、病态的强盗国家。然而，这种仇恨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报道称，在6月12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美峰会之后，朝鲜官方媒体报道上就再也看不到尖锐的反美言论了。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转变是为了让朝鲜人做好准备，迎接朝美关系新时代。韩国首尔大学研究朝鲜宣传活动的专家沃德表示，反美论调消失了，朝鲜似乎正在让人们准备迎接新的开端。报道称，朝鲜论调的改变将支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一些人的希望。他们相信金正恩真心想让与世隔绝的朝鲜回归国际社会。报道称，然而依然有人怀疑朝鲜只是在利用和平的气氛推动对朝鲜制裁的解除，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实现朝美峰会宣称的目标，即实现朝鲜无核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艺文欣赏节目，介绍今年的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一些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进入七月，音乐、戏剧和摄影节等艺术节在法国各地纷纷登场。2018年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从7月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3日，让暑假去南法的游客有充足时间欣赏来自不同国家摄影师的作品。今年已经有48年历史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内容不断丰富，影响也继续扩大。该摄影节不仅拥有众多美国摄影师的作品，用美国经典科幻喜剧电影系列《回到未来》做今年的摄影节的主题，而且去年获得阿尔勒国际摄影艺术节奖的中国艺术家郭银光和冯丽也再次参加本届摄影节。坐落在法国南部的城市阿尔勒，从七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已经有将近50年历史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成为南法假期的一个重要盛会。今年阿尔勒国际摄影节通过14个单元，不仅让众多年轻艺术家有展示才华的平台，而且也有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摄影师、记者、电影导演德巴东展示老前辈的作品，与年轻人的作品进行对话，有清新感受，也有历史深度。法国摄影界的老前辈德巴东是创立著名马格南摄影通讯社的一员，他从18岁开始记者生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他从60多岁开始继续用摄影机造访包括莫斯科、纽约等12个城市，他用文字和笔记配合摄影报道，让观众体验到真实而多变的异域风情。虽然德巴东从事记者和导演工作，但是他从未忘记摄影机。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关注国际事件，今年推出美国还是美国展。的确，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总统高喊美国再次伟大，也正在改变世界的未来走向。来自加沙的摄影师班丹吉展示加沙到美国离家多远系列照片，展示加沙地带的日常生活，与已经拍摄美国30多年的德巴东老前辈的美国社会系列展同展。尼克松总统在专机上挺胸向众人招手，美国星条旗高高飘扬，也成为大家看到美国现在和过去的切入点。同样1968年也成为今年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另外一个关注焦点。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推出的主题是总统跑吧，旧世界在你的身后，如摄影师搭讪等关注68年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受失败、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等。另外，在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世界展览单元中，获得2017年阿尔勒 费加罗女士摄影师奖的得主郭银光和阿尔勒发现奖的得主冯丽今年继续参展。郭银光今年用顺从幸福系列摄影，从虚实两面探讨中国式婚姻安排和未安排成为夫妻人的不亲密的状态。郭银光用纪实摄影展示了当今中国社会对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需要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压力和对待自身的身份思考等。同样，摄影师冯丽拍摄下日常生活中一幅幅城市居民的肖像，那些早晨练太极拳老者的怪诞的姿态，女明星的迷你裙和无家可归流浪汉展示自己生活中的角色。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是巴黎时间13:55，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非洲，参加非盟和萨赫勒五国双峰会，聚焦反恐。左翼的候选人罗佩兹·奥夫拉多尔赢得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他允诺要消灭腐败，建立真正的民主。他的当选也意味着一个世纪来左翼两大政党轮番执政的局面结束。东亚十六国发表联合声明，要建立美国保护主义防波堤。日本读卖新闻透露，金正恩在访问中国期间，相求习近平你尽快的帮助平壤解除国际制裁。越南抗议脸书将南沙和西沙群岛列为中国的领土。中国推出40年来最大幅度的开放内容，涵盖金融、能源、稀土、电网等领域，被指这可能是向特朗普抛出绣球，降低贸易战的温度。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表示，在冷静后欢迎叶青林再申请来台采访。香港政府倾向填海多造沙田新市镇，有民意要撤除150名大陆人疏港的政策。在辱骂英雄邱少云之后，中国的短影音平台抖音被停广告。权威的中国党媒人民网批评自大的文风，几乎不要再乱说中国第一了。港媒称，入狱的一些贪官纷纷被减刑，一位曾经被习近平拍案大怒的湖南省的贪官也要减刑出狱了。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是由歌手 Gohine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Pourquoi 为什么为什么，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J'aime le chocolat. Oui, et quoi? Ça t'étonne? J'aime le chocolat. Le chocolat au lait, mais surtout le chocolat noir. Dense, intense, brut, raffiné. La plongée, j'aime la plongée. Bah oui, c'est vrai, tu ne crois pas? J'aime la plongée. La plongée en eau douce, mais surtout la plongée en eau salée, profonde, sombre, mystérieuse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solaire. Mais non, mais arrête, vraiment. J'aime la crème solaire. La crème solaire sur ma peau. Mais surtout, sa douceur, son onctuosité, ses vertus protectrices. Et puis, le ceviche. Ouais, j'aime le ceviche. Mais non, ne ris pas, c'est vrai. J'aime le ceviche. J'aime le ceviche en vacances. Mais surtout au soleil, avec un verre de rosé. La douceur de la mer, la fraîcheur d'une nuit d'été. J'aime l'hiver, mais surtout les feux cheminés, les remontées mécaniques, les cols roulés sur ton cou. Pourquoi ça? Pourquoi? T'es drôle toi, tu veux venir ou quoi?